好，各位同学呢，我们刚才在下课之前呢、很快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您透过是修福报的，还是透过是禅定上去，现在达到什么禅定，然后是成为禅天禅定，跟你证什么果位，这是不一样的，这样理解了吗？那现在各位了解它的差异性之后，您就必须选择您所走的路。就是我们知道这些结果的不同，还有后面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变成是我们要选我们要走哪一条路。那选这条路的时候，这条路里面又有很多方案给我们选，就像我们有所谓的根本位禅、进禅、观禅、练禅、熏禅、修禅，听到第四很模糊。那也就是我们用法门来讲，就是您要选的是普通的四禅八定，还是你要选习道观里面的六妙门，还是随习，还是十六特胜，还是要通明观，还是呢你要修九次地定啊，还是坏法观不坏法观啊，就像这些都是法门，对不对？都是法门啊。那属习呢，你要学哪一种属习，它也有差。那现在你们乍听之下有这么多分别吗？真的法门很多啊。像今天下午就有同学跟我说，他们学属习啊，某位大师都教他们就是属初习土气。那我们就跟他们分享啊，说在古代典籍里面一般都建议你要学的最标准开入门就是无入在五出，一到五玄入习，六到十属初习，就是初习才放，就是一到五是入习的时候放数字，六到十是初习的时候放数字，这样了解吗？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你该属入习，哪种情况下属初习，长期属固定一种入习或固定一种出席，长期修都不见得是好事。那比较平常的状态就是五入五出五入五出，如果要出席。那如果您修随习呢，它也有它的特殊一些条件规范，然后包括还有十二习怎么去治病治烦恼，就是气息怎么治病治烦恼治魔，以后我们都会慢慢跟大家说。那大家要记得说，所谓的属习不是像大家我一般外面听到的，就是好像就是数字放上去随便你放，它有一些规范，然后这些规范有针对你的身体状况。如果像刚才他们下午讲，就是你长期都属初习有什么缺点，我现在跟大家讲，长期属初习它会身体比较虚耗，比较提不起元气，你会觉得人比较静。然后呢，那短期开始练的时候属初习，你会马上达到很好的，你会觉得禅定很好。为什么？因为你觉得马上好像放松了，因为现在生活是紧张的，然后现在身体生活的话，你气比较短，然后呢肺活量会比较小，那你属初习，你会觉得对你来讲有放松效果，有安定效果，有比较好睡觉的效果，然后好像比较不会起情绪的效果，这是短期。然后时间跑久了以后啊，就提不起劲，卡死人。然后呢，严重的人有的就是中气比较不够，女孩子呢有的就变成子宫寒，大概这一类的效果都会有出现，就是副作用就会出现。所以长期修只有初习不建议，那长期都属入习也不建议，好不好？大家了解了吗？就是你建议一般标准，为什么要前五个是五入，后五个是初，它有它的原因。然后呢，长期不能只用一种习，专一单一的习只适合在特殊治病或特殊情况下，了解了没有？这提叮咛你，那有些细节要慢慢说，最重要就告诉你，请你千万不要单一只属一种，这在书上都有介绍，而且不止一本禅经这样介绍，包括部派的论里面都有介绍。我那个有一本书叫习道观念佛观啊，你们网络上有 MP3 吧，不用转，你把它点那一个啊，呼吸观的地方点下去就可以听啊。它有以那个大毗婆沙论啊、阿毗昙心论啊、杂阿毗昙心论都有引啊，都有介绍，不适合单一的，这样 OK 吗？不是光禅经介绍，连部派那些大师们都有这样介绍，千万不要只有属单一的。那单一的，你刚刚说一开始很烦躁之后，你属入初习啊，你好像觉得很快就收摄心啊，你长期这样跑，身体一般都会有反应。那禅是要活泼的，不是死气沉沉的，长期属初习会比较闷，人家跟你的相处会觉得比较闷，那个闷就是这样，不是稳重的闷，是那种 压力型的闷。第三页来往下了，所以呢，试禅天第一行，试禅天跟试禅定不同，禅天是转身受胎的报果，那禅定是修学佛法的报果，禅定。那禅定的修学又有分是正定还是邪定，如果是属于正定或圣居的话是属于正定报果，邪定凡居是属于人天报果，这样了解了没有？ OK， 所以都慢慢就了解了，刚开始看现在还没有引文证，前言就是用很短的话把整篇文字说的一些概要，细文要慢慢以后后面会看。第四行，试禅天的圣者或者是正试禅定的，就是属于我们刚才讲的 C， 它是于苦集流转，它出离可期，这属于正定的报果。试禅天的凡者或正试禅定的凡者，他们都属于尚在生死流转，所以刚才是不是 A2 以后还会有 A3 A4 对不对， V 会有 B2 B3 B4 对不对，会一直往下，它还有生死流转，它不能够称为四悉檀，不能称四悉檀啊，不得四悉檀，四悉檀就是它这个禅定啊有对治啊，有真善啊，合理热欲啊，甚至符合第一义啊，那他连这个都不能得这个名，他怎么可以得他的效果呢？所以他出离是遥遥无期的，只属于人天报国啊。那第七行，智以大师就是天台智者大师的名。好，那他说啊，三善行布施，虽生三道，世世相懒。二圣呢，三善道就是指什么？哪三善？人天阿修罗三善，就人天阿修罗啊，他们是行布施啊，生善道，可是世世相懒，意思还在什么生死轮转里面。那二圣呢是声闻缘觉，那他自己入涅槃啊，众生何欲努事啊，他说唐受辛苦不如取证啊，他说啊，他不管众生，就是自己发心在自己身上啊，众生何欲努事啊，观念下你贼，那我在这里面啊唐受辛苦啊，何必在这里生死轮转呢，为了度众生啊必须不断的来红尘啊，对不对，里面嫉妒啊，唐受辛苦就是唐这个白白的受辛苦啊，我干脆快点去取证涅槃好啦，他说啊，但是啊他取证的这个涅槃是我们一般讲的叫做二圣涅槃，是所谓的空涅槃，对不对，是二圣涅槃，是出三界了啦，出三界是指哪三界，就是出娑婆世界了，但是他有没有达到最究竟的成佛，没有，那你说他不是出三界不受生死轮回了吗，那他没成佛他在干嘛，而且他后面讲了一句话，第八行后面，这些都是令人迂回不速入菩提道，诶，他明明正空涅槃的还在迂回，他又不生死轮转的，他在迂回什么，来郭警官啊，他在迂回什么啊，麦克风啊，来那个 叶先生传给他一下，他在迂回什么，
喂，他没有继续那个断根本无明，所以没有办法成佛，他还有俱生我执啊，
那他在哪里，他不在三界啦，他出三界啦，不在三界里面生死轮回啦，
他就这在界外啦啦说啊
他会在他方世界啦，他方世界，那现在因为他是跟释迦牟尼佛出娑婆世界的嘛，对不对，听他的法出去的，那这时候他在他方世界用啦啦说，就是一直要等很久啦，最长时间可以到多久，
他好像八万大劫吧，
很长哦，然后这些时间在等什么，等释迦牟尼佛啊哪一天有空啊去那边把他启发他的菩提心，然后他在他方世界行菩萨道累积成佛之粮，他等于在中间啊，他很快的走完前面这一段最辛苦这一段辛苦的路，对不对，后面这一段路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走，那菩萨呢是这一段路我把最艰难的地方走快一点，累积他的能量，所以他后面这一段走得会很快，大家了解，所以说就都是算是时间比较长，所以他就用了八个字啊，第八行令人迂回啊，很多人都会想说那阿罗汉啊 不就出三界，不受后有，不受生死轮回，不就很棒了吗？为什么天台老是就是这样子说他是迂回呢？现在大家了解哈，迂回什么？他在他方世界等很长的时间，等到哪一天啊，机会到了，他还是要去转发心行菩萨道的，还是要做这么一件事的。哎，所以他现在是觉得干我什么事啊，唐受辛苦啊，不如取证。他取证完之后啊，在他方世界，是出了娑婆世界啊，在他方世界倒达蛋有没有很沮丧啊？怎么阿罗还是这样子啊？可是阿罗汉已经很了不起了，他至少保证什么？保证他不会再犯见识的问题了。他剩下的是后面的无名尘沙的问题，只是这段时间他要等一个契机过，他就可以转，只是要等。那以成佛的时间来说，可能花比较久，但他前面证空涅槃，并没有说他保证100%的不好。他只是说，以我们成佛来说，他算是还要花蛮长的时间。那如果您觉得你这一生可以成为，也可以断见识惑，因为见识惑当生是可以断的。那他的意思只是说，既然你有本事断见识惑，你何必又跑到他方去等？为什么不现在自己发菩提心？他要讲掉是这个重点。就假设您有本事断了见识惑，您为什么要去他方世界等人家来拉你一把，不在现在自己把自己的发心就改了呢？他只是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您同时要能够修禅定、修慧、断见识惑，而且要发大悲心，这样子三个条件合起来，就是我们摩诃止观讲的叫大悲正观，就是摩诃止观的修法最标准的称呼叫大悲正观。好，第十行，雷法以上呢，综合起来说，可以知道人天报国与正定报国这两个报国的名词是类同的。那我们来关心就是观察我们的心念来修禅法，和解脱生死并没有绝对的相关。所以很多人说啊，你观察你的起心动念啊，看你的烦恼从哪里来呀、啊，好像在教你修禅修哦。这个也不是啦，这个是属于最简单的凡夫禅。你看到的烦恼从哪里来，有什么用？他有没有教你怎么把这东西处理掉？要给你法门啊，看到有，然后叫你用你的方法去找到源头。那明明没有修相干的事，都把它相干在一起。我待会画个图给你们看哈、哦。然后，所以关心呢与否未必代表解脱能力。凡圣的之别在于什么？第十二行，发心不同。发心是选择关心省律标准的导因，关心不是重点，是你用什么省律标准去修正自己的观察和修正自己的心念，让自己吻合正念正地。所以关心的省律标准不同，报果自然也就不同。我们为什么说关心和解脱生死没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来说个例子好了。一般我们在禅修当中，这个是我们一个人嘛，那人的时候呢，他叫你禅修的时候，请你去关心。那一般你关心马上会观得到的心的事开始的话，就是所谓的叫做情绪吧，是不是？不太可能你关心你打坐的时候没任何感觉，没有贪嗔痴，然后你要关什么？你一定会想说，开始从你最情绪上最有一个波动的事情把它挑出来开始关嘛。他说请你去看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看到他怎么样做啦。好啦，那我现在画的是错误的哈。那这个情绪啊是 A， 你就推推推推推，一直推探源头，哇，原来是事件 A 导致于我成为情绪 VA。 然后呢，我们一般身心灵学上就会讲啦，当人有情绪某种情况的时候，他就会对一个接受者产生 A 反应。比方说事件 A 激怒了这个人，这个人的情绪就产生了愤怒嘛，对不对？因此他就会对他周围的人 接受的这个人给予什么谴责愤怒嘛，是不是？那如果这个事情是喜悦的，这个人会情绪会产生愉悦，他会散发出祥和啊，一般心理学上不都这样讲吧。所以如果父母的环境给他什么，他就会对外在长大成为什么情况，这是在佛学上叫做狗屁不通，很难听哦，但是真的是。我以前是学心理学的，我大学还差点拿到儿童辅导学系的辅学系，后来是因为太贪心了，想要去考那个直升博士、直升研究所，就把它剩下三个学分把它放掉，然后上研究所了，但是就少掉一个辅系。好，那现在这里来啦，如果照他说的成立啊，这边是这样哦。如果他的成立，那是不是变成是 A 必定导事情 A 事件 A 必定导致情绪 A， 情绪 A 必定导致于这个外面的人要承受 A， 是不是？那这个承受 A 的这一个是这个人，他是不是又会对另外一个某人应该继续下去吗？这个 circle 会不会一直不断的跑下去，他又会产生情绪 A 嘛，有没有？然后继续下去啊，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会是只要有一个人生气，世界上总有一天全部人都会生气。应该我扣脸，你们照这个逻辑来推一定就这样嘛，是不是？迟早的嘛，因为人都会相遇的啊，迟早有一天一定会变成是这样子的。那包括他遇到生物也会啊，就是一定会这样。所以说这个 A 啊就应该会成立啊，不可能，当然你们想也不可能啊，这个理论怎么会成立啊？这就是给很多小孩子之后说长大以后就说我心理创伤要怪我的父母，然后我什么环境要怪谁，也就是都责怪他人，不往内求啊。那这个事件 A 啊，你这样就是我们心理学讲的，说关心没有什么用，禅修教你关心找源头，找到事件 A 又如何？不是，禅修不是这样子修的。我们画对照图好了，才不会把它盖掉。我们事件 A 投影在我身上，我产生的情绪 A， 因此我现在来学了关心。那我要做的不是给我理由去往外受，我因为我关心了，所以我必须把情绪 A 找出来，它是我这一个人里面的习因报因。那习因报因我们现在还可以再讲到，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没有三毒啊，是不是我们的三毒是什么因素导致于我会让它成为情绪 A， 是我三毒里面哪个点放不下，是我哪个点放不下，不是这个问题，是我自己三毒里面哪一个点，我哪一个点没放下啊？那我这个点找到之后，我要给我自己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要去找到我的点放不下的，给我自己一个法门，然后这个法门我要去实践它，然后等到下一次呢，这一个事件 A 再发生第二次，这是 A1， 等到它是 A2 的时候啊，又发生了，我没情绪了，我只是很清楚的能够分别这个事情叫做 A，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这边称之为分别智，我这边称之为分别心。 OK， 这样清楚了，所以我还是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我已经从分别心提升为分别智，这就是我要做的。而我们如果走向刚才这一条路，我们用绿鱼把它划开一下，这两件事，我如果走向刚才红色，就是说我因为我有事件 A， 我产生情绪 A， 我可以对别人给予 A， 那这一这样子下去，我们光把蓝色的地方截下来，现在这个区块啊到这里，我就已经跟这一个受者 这个受者可能是甲乙丙丁，我跟他们会结下一个叫做业网，业网就是戏服。那可是我这个呢，我后面这个发展，我往自己看到三朵，找到方法，我去实践它，我不会再起来。我在当中，我有没有跟任何人结上业网？而且我不但没结上业网，我还把我前面的这个解决掉了。所以它这边叫做解脱，这边叫做业网，业网称之为戏服。那你现在要走哪一条路？这个就是 C 所走的路，就是我们刚才画 C 断惑修正走的路。这一个呢，就是一般人教你一下，想说关心，最简单的关心，看源头找什么没有用。看源头，你要找到三毒 key point， 并且找到法门。所以法门非常的重要，你必须要听。在立根的人，他不需要听闻经教，但是我们一般都需要听闻经教。所以四弘誓愿里面，四弘誓愿的愿王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如果我法门无量誓愿学，我自然能够断无量的烦恼，我自然能够度无尽的众生，自然能够成就无上的佛道。所以他是愿王，四弘誓愿的愿王，这不是我说的，古代书上都说。而且佛盖你们应该就学啦，佛盖四弘誓愿就会学到什么是他的愿望。好，所以重点要放在关心，重点要放在你有没有找到法门，有没有愿望，而且去读实践，这样就可以从分别心变成分别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只是在关心，像一般的这样他为什么会起业网，因为他反而像刚才前面讲的凡夫，他在关心，他反而起了这个戏服。他说有48件嘛，我们刚才里面有写啊，对不对？反而起48件啊，起种种错误了，还一个一个接一个。照这个理论推下去，如果今天有一件快乐的事情，应该在场大家的马上都受我的影响推给你了嘛，那你应该马上就推出去了。好像没有啊，对不对？像我今天看到林玉昌金教授讲说，哎呀，有求必应。然后你们有没有同时感受到？没有啊，你们还在上课，还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对不对？就像这样子啊。好，我们来再继续往下。所以关心的神律标准不一样啊，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那边有个因啊，看看我们愿不愿意去看三读啊。就像我刚才讲了，开始关心啦。如果你要真的用标准啊，符合佛陀教法的关心来关啊，不愉快的，前面是孤独的，不愉快的，讨厌的，要克服一些问题，承担啊，面对啊。然后你说放下它，放下除非找到方法，要不然叫做鸵鸟心态啊，懂吗？你除非找到方法消融掉了，要不然那个放下叫做逃避面对，不去面对它，迟早有一天哎，谁都瞪来，就那一个该画的那一个中间的东西，你有没有解决过？没有真实的去处理过，蹲马步的功夫真的叫做放下吗？哎，叫做转换情境啊，在心理学讲叫做转换情境啊。有囡仔在哭，有在哭哭哭吗？然后小孩子哭，你们看过那个逗小孩最简单的方法？你们有没有看过在车上？有一次我坐公车啊，国光号，然后他塞车，你知道车子一塞车以后，冷气胖胖胖，胖到一个阶段，他冷气就会变成开始啊，开始不凉了。你们知道吗？大游览车都是这样嘛。然后呢，那小孩大人可以忍耐呀，小孩子忍吗？在暴露起的忍不忍？不忍，不要烤啊，耗啊。然后那个可能是新手妈妈坐在我的斜后方，斜后方大概隔一排的斜后方，左后方，那小朋友就在那哭啊。那在越热，我们大人懂得什么？扇扇风，脱个衣服嘛，热啊。那他妈妈是新手的哦，那冬天穿很多哎。然后他旁边那个男的可能就不是他爸爸，我本来以为他们是夫妻，就会发现他就骂了一句话：你没有带安眠药给他吃就要睡觉吗？哦，听了以后就我们当然就觉得行光干吗？小朋友又不是故意的嘛，我们大人都觉得烦躁啦，对不对？我就过去跟那个先生说啊，我说我跟你换位置啊，我那边还比较凉快，靠玻璃。然后那先生当然觉得好啊，因为我是单人坐，他是双人坐嘛，就跟我好啊，就跟我换，我就过去跟他妈妈坐啊。我就跟妈妈讲说， 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摸一下小朋友的背上吗？他可能看到书香师傅嘛，就说好啊，手一伸进去啊，当乐乐，湿哒哒。那因为我妹妹小我很多，而且我们寺院都是女孩子，所以我们都会像人家老人家乡下都是什么给阿嬷带，然后阿嬷要去法会就把小朋友带来给师父带，然后阿嬷去诵经，诵完经之后再回来领小孩，所以我们寺院有托儿所，然后你就会学这个。我们寺院托儿所办到我出家第四年吧才没有办，之前办了快20年托儿所，很早期就在乡下服务我们托儿所，所以我们师兄都大都会下去托儿所帮忙。那个你一摸就湿的，湿就马上问他说你有没有带干衣服，他说有嘛，然后就跟他开始把外套脱了，把衣服全部一件把它扒掉嘛，扒掉把它贴个毛巾，他只穿一件薄的嘛，那小孩子舒不舒服了，他干爽啦，舒服啦，该不该就不该啦。他妈就会说师父你怎么会带小孩，我说我们常住有托儿所，他不相信寺院有托儿所，因为以前的小孩子乡下小托儿所不像现在的比较有那种教育观念，不会什么双语不双语，等于那撒气五郎抓被干兰队的残，不会跟我们下田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来寺院吃素，又是师父带，他们就很安心。到后来是大概民国90年啊，将近90年的时候开始，不是双语教育一直推吗？就比较重视这个，而且城乡差异变小了，所以我们托儿所就也就关掉，就结束掉了。而且因为那时候之后刚好921完没多久，我们也寺院也在整修，就别怕危险，就把托儿所给关起来。所以那时候前面有带啊，很好玩。所以一样，所以那个我们大家跟大家提啊，你看那个小孩子的反应就是最直接的。所以当你现在一样，你在处理你的情绪的时候，你是不去面对，还是你真的有去回头看一些细节，需要功夫的，好不好？那这一段功夫不容易啊，有时候听我上课发心一下，好，我开始看，然后回家开始要看，好像怎么看啊，找不到个下手处，刚开始很麻烦的。那我希望我们会慢慢找到一些方法整理给你，然后有时候以后有机会，我想我带几次比较实际上的感受的东西，然后20-30分钟，就是我一操作，我念一些东西，你照这样操作，然后告诉我你的 feeling， 回家就练习这样的操作，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些方式，慢慢来。好，举文证下面，所以发心呢，还有关心啊，你必须给自己一个标准，要去处理它。那现在大家知道有这些差异性啊，有些心理学的东西啊是找借口啊，你在佛学上面不要全部把心理学的东西通收啊，不要，千万不要通收啊，因为我自己就曾经读太多心理学了，读到后来来看佛学的时候觉得，是不是佛学叫你要念阿弥陀佛，佛学叫你善作意，是不是就很类似心理学讲的制约，就是你学会一个方式以后就制约你自己，心理学讲叫做制约，佛学不叫做制约，佛学叫善作意，制约是你被动性的熏习嘛，那善作意是我清楚，而且我越来越清楚，懂了吗？哎呀，看起来很像，操作模式很像，背后结果跟背后动机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学的心理学是不是儿童心理学而已啊，因为我是学商的嘛，为什么会去读儿福系做辅系，是因为看到他们要諮商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对我们有帮助。那我们商业心理学，你们知道商业心理学跟一般心理学系的心理学不太一样。商业心理学系的心理学是让你去看一个人的动作，然后知道他大概感受什么，对不对？你知道商业心理学不是在讲这个，商业心理学就在洗脑，去发现消费者的弱点，去发现消费者的行为形态，然后去发现消费者最容易被制约的点，然后推出广告，然后去改变他整个思维，相信你的东西能够改变他的生活。他很可怕哦。啊，对啊， 所以我读那个之后回来看佛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佛学真的是太棒了，他就不会走这一条路啊，他让你一清醒清醒，人家在洗脑你说你要清醒。所以我才跟你们讲啊，你们看到很多现在的噱头啊，你怎么清醒？哎，很难呢，你怎么让你的法身慧命不要被消耗？一样啊，这个模式我从那边再回来看的时候，就看到现在这个纷纷乱乱的现象之后，我就想说，哇，你怎么可以保证你的法身慧命不要被消耗掉？你要很稳，因为你平常的话，你在一般的广告或消费里面，你会觉得你有损失，你要付出钱嘛，所以你会有那个价值的衡量。可是你的法身慧命的时候，你不太知道你在衡量什么，所以很容易就被走带偏了，这反而是危险的地方。哦，所以很多人叫你关心啊，像讲那个啊，你回头看你的源头在哪里啊，好像那个事情 A 就一定导致你的情绪 A， 是这样吗？那如果以天台的系统来说，是你们的那个白板里面的面对你们的话是左边，他不是叫你去看那个源头是什么，他叫你看他触动你什么，不一样，对不对？很大的不同啊。那你如果是看，你用的是右边的这个去看事情的源头，你看你要浪费，假设你现在浪费了两个小时在那里打两炷香，你看到这个源头，跟你用左边那一个，你看到你被触动哪里，对你来说，一个是学会推卸责任，一个是学会承担。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学会100次承担，跟你学会100次推卸，结果一样吗？一边就被消耗掉我们的法身慧命，变成一个逃避跟推卸责任的，一边是我学会承担并勇于承担，开创我人生的人。好了，太严肃了，我们下课，下礼拜继续。